奉主的名，马太福音22:34-46，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杜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父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样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儿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袍子没有忘带啊，不过呢，罗牧师刚才提醒我说，今天是祝生日，是红色的，你怎么穿个肩带绿色的？然后呢，要不要去换？我说没关系啊，为什么？这个图案很好，你看到没有？这个图案，格子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嘛，圣灵降临。然后那个三个圈呢？三个圈是代表三位一体的上帝。可是你们看到没有？今天的图案有什么？有圣灵如火，这个是什么？这是洗礼的那个水盆，那边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君王的那个王冠。所以说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我这样讲是因为让大家要了解一下教会这些装饰啥意思，才知道。可是绿色是什么？绿色本来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下，怎么样？基督徒的生命要成熟成长，能够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实，丰盛的生命的果实啊。所以说，虽然颜色有点，这个红绿搭也行，对吧？虽然没有统一，但是我有机会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增加一点这些教会这些装饰的一点的含义，让你们觉得哦，怎么一段时间之后颜色又变了，对吧？出来出现白色的，又是黑色的，什么？那是因为在这个敬拜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装饰一些能提醒我们啊，心中圣经中的一些的啊一些教义啊一些道理啊。好，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说没有圣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很难去获得圣经中的敬意。我们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照着你的这个理性的思维啊，所学的这些教育，然后能够理解哦，这上面的字句是啥意思，甚至用猜的方法，或者是用你自己的意思套在这段圣经里面来理解。那通常是你在读圣经，但是圣经希望是我们是被圣经来读，也就是说你要意识到上帝的这个圣经的话语要成为你的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圣经不过是拿来装饰我们更有学问的一样东西而已，好像是给自己头上插朵花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假如说圣经是那么重要的话，今天我们来开这段圣经的话，就带着一个恭敬的态度。因为在耶稣传道的时期，刚才这段圣经里讲到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谨守，特别是圣经讲到摩西律法上帝诫命的一群人，他们非常的谨慎。所以说呢，他们怎么样进食祷告啊，很接近注重的接近的礼啊，甚至于他们很虔诚的说，我们这一个什么，这把我们所获取的啊献上十分之一。可是呢，在这一群人来试探耶稣或在拷问耶稣之前，有一群人叫做撒杜干人。 撒都盖人这一群人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所以说法利赛人今天的试探来拷问耶稣，跟撒都盖人他们在这个之前这个来试探耶稣拷问耶稣是不一样的内容。撒都盖人怎么试探的耶稣的？他说一个人嫁了一个老公，一个女性，然后呢这个先生就死了，按照圣经的标准呢就要让他的弟弟来为他生子立后，然后呢他们就假设有七个兄弟都是因为他嫁给他们都死了。结果呢他说死了之后当复活的日子到来的时候，这个妇女是属于这个七兄弟的哪一个呢？当然耶稣怎么回答？没有上他们当，没有跳出他们的陷阱。耶稣说在天上的人活着的人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胜过了这个之后，可是呢法利赛人觉得哎呀我们比这个先法这个撒都盖人更有学问，我们更亲切，因为撒都盖人比较像政治的那些贵族一群人。所以说这些法利赛人就来找耶稣说，问他是说父子啊，这个律法中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哪一条呢？耶稣回答的简单明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就是相仿爱人如己。他又耶稣又总结了一下，这是律法和先师的总纲。这段话如果说单单是跟以色列人讲，或是给回答这些法利赛人的话，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也无懈可击。而且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就是这一群人，就是尽心尽心啊尽力啊敬意啊，这里是敬意，因为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也讲到，不但是尽心尽心尽意，还有个尽力啊。那今天是讲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们觉得啊，耶稣讲的这个话我们爱听，因为我们是一群虔诚的啊犹太人，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所以说如果说因为全心全意爱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奖赏的话，我们这批法利赛人应该是得到称赞和奖赏。如果这段话是不只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讲的话，针对我们今天的这群基督徒被称为是上帝新约的子民来讲的话，你觉得我们怎么样？有没有把握说我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呢，并且能够做到爱人如己？我礼拜五讲过了，凡是要求你爱，凡是要求你做，或者是说上帝吩咐你说不可以做，这是犯罪的，这些全是叫做律法。那律法是叫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律法没有办法给我们一种力量去回转说我要上帝的恩典，我要上帝的爱，因为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定人的罪，却没有能力使我们寻求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所以说什么会促使我们有力量回转寻求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呢？那就是福音，那就是好消息，就是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不管我们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如何，上帝都一样的爱你。我今天其实不是要讲这个，我其实要讲另外 一方面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获得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上帝这件事情，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们不是要讲我们人有多爱上帝，而是要讲上帝到底有多爱我多爱你。我就讲这一点， 上帝有多爱我们，上帝会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在爱着我们每一个人。先不讲我们个人怎么样被爱，我们先讲整个上帝创造的时候，你们看到至少看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吗？他在你讲的时候，上帝怎么样造这个世界的，起初太初太初也到那是约翰福音，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是按照什么次序来创造的？要有光，有光的话就有太阳光，有月亮光，有星光，然后呢上水下水分开，对不对？然后地上有水，天空有水，然后地面有什么东西？长出各样的果树蔬菜，然后呢再有动物的被创造。所以说这一切东西都是上帝按照他的智慧全能按照次序创造。如果第一天就造人，请问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在天地还没有分开的一种混沌的状态底下，你被造了，你有一口 你是一个人，有上帝的一口灵气在，但是呢能不能够生存得下来？好像不行。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肉身来说的话，我请问你啊，从怎么次序来讲呢？不吃干粮不吃食物，你的身体可以承受多少天？有没有科学根据？我记得有人在丛林里迷路了之后，结果有人他们只喝水没有其他东西吃的时候，好像维持了20天。被圣灵充满的身体可以维持40天进食祷告。然后呢，请问你不喝水的时候只有干粮没有水喝，请问你可以活多少天？3天，对吗？有没有更强一点的可以活到7天的？最多了。请问你不呼吸的话，我觉得我1分钟就憋不下去，但是那些潜水的人可以憋到多少分钟啊？有几分钟的，好像也有10几分的，那个很厉害，这个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练出来的，可以憋到10几分钟潜水，特别是去在水底下这个采珍珠啊，不是那个海参啊，厉害。那10几分钟在水底下不用人工那个氧气来呼吸，那已经是超人了。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我以前都试着在水里面憋气，在水盆里憋气，一下子就慌了，你知道吗？憋到半分钟之后，哇，很难受啊！到45分钟，哇，都头快胀掉了，你知道吗？哎，45秒，45分钟，我已经在天堂了，等你们回。很显然的，除了这，我们上帝设计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有发明的这个功能，反省的功能，对吧？然后呢，还有创造各种宗教信仰的，还要寻找各种我们人类的起源，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人类起源，又创造了各样的神明来下拜，这是比所有的动物要来得强的。可是请问你的眼睛，我们的视力能够跟鹰比吗？我们的耐力能像驴一样吗？啊，我为什么不说马，对吧？马，其实驴的耐心好像比马还厉害，对吧？只是它跑得慢而已。这个马的话冲刺很厉害，如果不是那个这个汗血宝马的话，一般的马其实冲一下其实它就没力了啊。说实在的，我们这个物质身体的功能呢，比起各样的野兽动物来说多不如，对吧？可是呢，上帝说你们这一群人是我所爱的，而且是最爱的，是我最高的创造，是最优秀的作品。因为在创造的前5天，上帝说啊，我造星光，光暗分开，水分开，好好， 动植物创造好，
地露出来，水 下去，
有陆地可以让这个又可以种植，又可以那个让人野兽 有吃的，人类可以在上面建造房子。以前当然不是建造房子，搭个茅草屋，因为他们第一次 做衣服是用什么做衣服的？无花果树嘛，对吧？所以说在原始的一种状态底下，可是上帝说到创造了第六天的时候，说这群人不是一群啊，先是两个，先是一个，一个之后再两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的故事。我要证明一点，上帝已经全方位的考虑到我们人类的需要。好像 你去观察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好像所有东西好像都为我们人类在服务。圣经还讲到是说，不但这个物质世界的牛羊马驴、动植物、空气、水，甚至那个树呼出什么？呼出二氧化碳吗？还是氢气？或者，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偏偏是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呢？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而且水里面也是有啊，水里面有氧，对不对？两个氢一个氧，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为我们的身体的需要。纵然只有几十年的人生，当然上帝最初的设计不是让我们几十年就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是可以永活的，那是后话。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把所有这些事情很巧妙的好像预备了一个人类可以生存的空间，动物可以生存的空间，植物可以生长的空间，是因为什么？他因为很恨我们，很讨厌我们吗？他做完这些的事情，这表明一件事情，他爱我们了，而且是最爱的。他又说，你们是按照你们人类是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受造。所以说要清楚的知道，不是很多位神，上帝是用复数的说，我们你们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样式受造的，具有上帝的尊荣，具有上帝的形象，甚至具有某一些上帝的品格。可是我们也知道，坠入了人类，坠入了这个世界，上帝的形象被破坏了。而且不只是说我讲的刚才那些物质的世界的东西，还包括灵界。灵界的，你们知道上帝创造天使，难道这是在天上敬拜上帝而已吗？不是，他说天使是为那些受造，是为了要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所以说我们比天使尊贵，还是比天使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是天选之子，我是天选之子，你是天选之女，天选之女。每一个人的存在，上帝预备了灵界的天使来服务，地上的走兽来服务，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植物、果树、青草、蔬菜、水、土地、空气，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爱你所成就的。还有就我们个人而言，上帝也远远早就知道你会出生在哪一对夫妻生命当中，成为哪一个这一个家族的后代。所以说不要埋怨，是说我的老爸不是超级富豪，或不是是什么大官，没有。你要当做，如果说上帝就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而且呢你经过很大的竞争，我看上去是竞争，对吧？我们知道在生物学上怎么说的，精卵结合，只有你跑到了，哎，不是你，不对不对不对，你已经是那个果实，那个受卵的这个受精卵能够成型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已经是经过一大批的什么淘汰，对吗？所以说即便这一个人出生是有点残疾的话，
他还是最强的那一刻，跑得最快的那一个，而且能够成型的那一个。今天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听到，能够来赞美上帝、敬拜上帝，能够看到彼此坐在这里，你知道吗？那就是一个超大的神迹。我能够活到现在，无论我现在的年龄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七八十岁，今天如果能够在这里出现存在，有这个自我意识，也能够认识别人，别人也能够认识你，都是经过了多少的什么样，多少的危险，多少的可能就夭折的一个处境。所以说呢，你是蒙爱的，你是也是蒙上帝所保护的。如果从整个人类上帝的这个角度，还是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每一步的保守看顾，有很多人在战争中去世，有很多人在瘟疫中去世了，有很多人在疾病中去世了。今天如果我们还能呼吸，我们还有食物可以吃，还有弟兄姐妹的笑容可以看到，还可以在中午一起吃午饭你看到没有？如果你每一个细节去思想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位神存在，有一位真的神存在，他爱我爱你，用什么？用他的心，用他的意，尽力的在爱我们，尽心的在爱我们，尽意的在爱我们。因为所以呢，倒过了一个问题是说，作为一个意识到这样子，我们意识到有一位真神，他按照我们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虽然我们已经被罪污染不完全，但他愿意透过他的儿子的流血舍命，然后把我们挽回来，重新恢复到天之骄子的骄女的这个位置，重新恢复到上帝儿女的地位和身份。如果你思想过理解了上帝的那份爱和他的心的时候，你说我要被上帝的命令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难不难？因为你爱的基础是什么？你爱的基础是上帝爱你，你爱的基础是上帝的爱充满你。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自来的表现，除非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上帝的爱，缺少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说我们才爱不出来，所以我们的爱会显得很苍白无力，而且很自私很微小。可是如果我们被上帝的爱所充满，被上帝的灵所充满，被上帝的能力所充满，我们又具有上帝儿女的权柄，爱出来爱人如己不稀奇。耶稣说，我怎样赦免你们，你们也要借着我赦免的能力去赦免人，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我怎么样爱你们，甚至愿意为你们去死，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家能够认出你们是跟随我的门徒。所以说前面的这个上帝的要求很高，全心全意的爱上帝我们做不到。可是如果说你愿意上帝不断的让他的爱来充满你，你就能够怎么样很自然的流露出活出刚才讲了圣灵充满是什么，叫做满意出来。那我们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再重新在这个诗歌中去思想神的爱，真神之爱。